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5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这个生疏哈，那么又我们可以从刚才讲的那三层意义来讲，我们专心爱主了，我们当跟世界上的人生疏，世界上是生疏，那么人也很讨厌我们，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进到最深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专心爱主了，我们就连于基督，我们就能够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更真实的爱，那么他们会，那么那个时候生疏的责任就不在我们，是在他们了，是因为他们拒绝这样的爱。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原来是跟神远离，也彼此之间远离的，但是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重新的亲近了啊。这个爱让我们更亲，而这个亲不会是那种为着利益之间的那个亲，真的是一种纯粹是为对方好的那种亲哈。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人的仇敌为什么会是自己家里的人呢？这个意思就是，还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原来越亲近的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么他在，也许我们的见证不好，但即使我们见证很好，他们也会有一些误解，误会我们信了耶稣就不爱他们了，也会有一些正解，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属耶稣，他们怎么样都会恨我们。各位，如果我们活得非常的好哈，如果我们真是爱主也爱人也圣洁哈，我提醒你一点，在约翰一书3章13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或者你看教会历史上哈，我再一次说我们不要贴金哈，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今天，教会和我们基督徒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并没有那么好，但是的确也有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很稀奇，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好，人还要恨他们？当时罗马政府，他们恐怕自己也不了解，他们不太懂啊，他们不能懂。那么有一本书叫《你往何处去》啊，一个诺贝尔奖金得主他写的，曾经拍成电影的哈。那里面就是讲到一个罗马军人怎么后来信靠耶稣的。他有一个不信主的哲学家朋友，他对尼罗皇帝非常反感，他对基督徒很有好感，但是他因为没有信，他那么聪明的人，他就不懂基督徒到底在干什么。他不知道，第一个他很震撼，这群基督徒是如此的相爱，如此的圣洁，也如此的爱他，而且没有任何的私利。但他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的好处。他觉得这些人很蠢，他觉得这些人爱仇敌，爱弱小的人，爱奴隶，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他的确只觉得这里面有很强大的一个力量。他算是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不信主的人，但是多数的人啊，当然现在好像比较多元的社会里面要包容，所以而且我们基督徒实在见证也没有什么很好，所以因为见证不太好，所以人家也不太管我们。因为见证不太好，所以我们跟他们一起作弊啊，也一起做一些坏事，所以他也不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特别不好。当然如果我们见证真的很好，我们也不作弊，我们也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世人就会恨你们了。这不是我们脸上贴金，这是圣经上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活在错误里面，有些时候因为神的恩典，他们也能够很接近真理，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恨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家里的人。那我们现在世人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我们只能继续传福音，有好的见证。可是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又是很重的话了。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好，那么各位，当你看这句话，你就说，那我不要做门徒嘛，我就做一个普通信徒就好了。可是这不是耶稣的要求哦。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讲到的话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每个人都要做主的门徒，每个人都要信耶稣。信徒就是门徒，信靠他就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你说我没有办到，那么我今天离开教会好了啊，你倒也不必离开教会。我们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爱，主给我们的命令，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不是都做得到，事实上我想我们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在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意愿。我们真的在历史历代，不必是神学家，事实上神学家这方面表现常常最不好，就是很多圣经也没有很熟，甚至不认识字的一些人，领受了上帝的爱，他们就全心的爱上帝了，他们就爱上帝过于爱父母爱儿女。好像我刚刚讲到亚伯拉罕，可以离开父母，可以舍弃儿女，金钱其他一切也都是可以，一切都为主，因为主为我们撇弃了一切。不配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了，也不是主的门徒了。那但是我们相信主的爱会成就这个事，我们相信主的爱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在他教会身上，在你们身上，会让我们越来越真心的爱他，全心的爱他。会，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可以真实的说，是爸爸妈妈，我爱上帝是过于爱你的。事实上你是不能跟他比的，你只不过是灰尘而已。当然他会很生气了，他如果认识主的话他不会生气。我父母，我妻子，我儿女，他们都不会生气。当我跟我的儿女，其实我不需要讲，但我讲的时候他们是很坦然的。事实上如果我今天爱我的太太过于爱上帝，我太太还会非常难过，非常痛苦，因为那会错误的。各位，我们只能所有的良善，所有的美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我们不全然的依靠他，我们就没有智慧，没有良善，没有美，没有自由，什么都没有。说真的，如果我不是全心的爱上帝，过于爱我的太太，我就不能真实爱我太太。因为我全心爱我太太，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就会从上帝那里领受到一切的爱，我就更能爱我太太，包括在我太太不可爱的时候。所以各位，一切的根本回到上帝那里去。你要真的爱人，你要真的圣洁诚实善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爱上帝，全心的信靠他。否则就不是门徒，否则我们就不是信徒，否则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他，我们生活也没有力量。但是这样38节，这真是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背十字架当不是我们今天背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意思就是舍己，包括耶稣在十字架就是彻底的一个舍自己，信靠上帝。背十字架跟随主，也就是我彻底的完全的更深的天天的越多的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也因着他为我所做的，我效法，我也顺服他，我把他当作我的至宝，把他当作唯一的宝。这个是很好的事，但这个让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肉体，对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都会兴起一些非常大的困难。十字架我再说，就是全心信靠上帝，是全心的舍己。各位，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当我们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其实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翻的也许不是最好哈。你看英文的翻译是 Love is not self-seeking， 没有益处两个字，就是不求自己。 不求自己的一切，那世界上人当然很反对这种想说法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当然是求自己嘛。可是我们信靠上帝人就知道，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自己能所求所想的。我们还是听上帝的话，简单的说，简单举个例子，就好像 baby 一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不知道父母为他预备的是最好的，小孩子认为自己预备的是最好的。我的儿子觉得他如果有钱，他就买一台最好的电脑，或者买20台最好的电脑，天天就在那里打电脑玩 game 就好了，他觉得这是天上最幸福的事情，天底下最幸福，他不知道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他不知道。那我跟我儿子的年龄不过差几十年，那我们跟上帝差无限，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么我们自己的意念就要舍，哦，这个常常非常痛苦。上帝不仅是我们主动的舍，有的时候是被动的舍。主动的舍好像什么呢？我们奉献，我们聚会，有的时候要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那是对的，我们要学习顺服。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想去，今天不想献诗，哎，但是知道这是我的责任，不想教小朋友，看到小孩就火啊，但是这是我责任，这是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我不希望得到癌症，但上帝让我得到癌症了。我不希望这个人当选，结果神让这个人当选了。或者说我不是在选举，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是我们不喜欢的。各位，我们也不是不去纠正这些事情，我们也纠正。基督徒非常积极的，我们所有的罪恶，这个世界上所有罪恶不好的，我们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我们都去纠正。但是我们纠正的前提是先让上帝来纠正我们。我们总是先舍己啊，天天要背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让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而完全信靠上帝，顺服上帝。那这里常常会有肉体上很多的痛苦，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第8章都讲到说，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不要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要顺着圣灵的意思去做。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也有讲到说，这个哪些事情这个没有律法禁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东西。但你要有这些，你要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照着我们自己意思去做，不管多么高贵的理想，没有去依靠上帝，没有以上帝为中心，都会出错的。这个是这个世界恨我们的理由，这是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甚至我们不信主的老我恨我们的理由。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呢？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大敌人总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老我。那我们能够学习顺服，那就真的信靠，那就真的好的，好的无比哈。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得着生命这就指着肉体的生命，为着满足自己私欲的这种生命。那你天天去努力可以得着，你要看不该看的电视，说不该说的话，听不该听的谣言，嫉妒不该嫉妒的人，当所有人都不该嫉妒，我只是举例子，骄傲自大这些东西，好像发挥了很多的生命力，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会失去生命的，那会失去永恒的生命。我们能够得到生命，我们总是在舍，在对付自己的肉欲，对付自己的私欲，对付自己的老我，不信，我们总是在对付，越对付的成功，越舍己。靠着上帝的爱不是刻苦，靠着上帝的爱，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越有生命力。越能够舍己的人越自由，越不会被辖制。我们可以处丰富，我们可以处卑贱，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是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是越来越不自由，一下子就受伤，一下子就跌倒，一下就忧郁。我今天还听到最新的，我们那个青少年的辅导说， 现在八字头的一天没有接到很多简讯，就会开始有自卑感，甚至会得忧郁症。不、哦，我说我没有接到简讯，我接到太多，我才会得忧郁症的。就是不被肯定嘛，觉得自己没有被肯定，哪一天没有被捧一捧也是。哎，各位不要说什么八字头的，我们这些牧师还不是一样，尤其是如果是所谓的名牧师，人家在称赞。哪有一天讲到完了，人家没有说康牧师，我握了十个手，还没有人说今天讲的真好，我就要得忧郁症了。我们是一样懦弱的啊，靠着主哈、啊，不要去体贴自己的肉体，要信靠上帝，仰望主的十字架。好，这个得着生命，得着肉体生命，体贴自己的肉体，会失上永恒的生命。为着主失上生命，不要把它只了解成殉道。就是在每天功课己身，叫声服我，这叫失上生命。每天让我肉体的生命，我这个肉体是学习顺服圣灵的，是学习信靠上帝的，那个好像失上生命，其实得到更大的生命力。我真的希望我能够更自由，我希望我能够让不仅是看到其他的不仅是看到其他比我优秀的人，我不会嫉妒，甚至我会因为其他的人比我优秀，表现得比我更出色，我能够为他高兴，为他感恩，这个叫自由，这个叫爱，这个叫良善，这叫生命力。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自由哈，自由哈。为什么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要说到接待你们呢？前面讲到的好像是在说这个世界不接待你们，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不接待你们，就开始跟你生疏了。那我们当然还是爱他们，但是这个爱是建立在全然的爱上帝，看万事如粪土，包括这些自己家里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在活出一切的见证，而且传扬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有人接待我们，前面是人家不接待我们，这是有人接待我们，不接待我们就产生刀兵，不接待我们就产生生疏，不接待我们他们就敌对我们，不接待我们我们自己就有很沉重的十字架要背。但是有人接待呢，啊，接待基督徒就是接待耶稣，接待我，接待耶稣就是接待上帝。哦，所以各位，从我们当然应该非常谦卑，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实在也是非常荣幸啊，居然我们就是代表上帝。那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相反的话，拒绝你们就是拒绝耶稣，拒绝耶稣就是拒绝差耶稣来的上帝啊。那么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也讲到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开始，世人如果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就恨我了。那么如果他们逼迫你，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就是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是代表耶稣的，我们是代表耶稣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传讲他们最需要听的信息，就是悔改相信耶稣。我们也代表耶稣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活出一切的真理、真光和慈爱。所以各位，你也不能妄自菲薄哎，你说我很烂啊，我不配 啊，是你不配，但是上帝使你配，你就要好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好，四十一节，因为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这个我们从旧约来讲哈，新约也是一样哈。上帝的仆人，像先知，像以利亚，或者上帝的门徒，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撇弃。我们还有一些生活，但是原则上也是一样。在以前的先知和门徒呢，起码耶稣时候门徒，他们是什么都没有，他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了，所以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像以利亚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寡妇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乌鸦叼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那乌鸦将来在天上也很蒙福啊，他接待了、哦、应该也看得到那个乌鸦哈、啊，但他听上帝的话，他接待这个先知。那寡妇也是，虽然他自己已经快要饿死了，他儿子也快要饿死了，以利亚对他说先做饼给我吃，不是以利亚自私，以利亚要叫这个人知道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这是有福气的事情。你要接待这个人是先知，这个人先知其实在这里意思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仆人意思就是他代表上帝，因为他代表上帝，所以当你对他好的时候，你接待他，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里说做神的儿女，这里是说得赏赐。你接待他是一个先知，先知的名嘛，他说他是先知了，当然他必须是真先知，你如果不是真先知，是一个假先知，你接待他就在他罪行上有份哦。这约翰二书好像有讲，连这种人连问他安都不要问他，因为知道他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如果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先知，那么你就接待他。那先知能够医病赶鬼传道，叫天上降雨下来，以利亚不是能做这些事吗？以利亚能做这些事，当然是上帝的恩典，但上帝的恩典包括上帝借着一个寡妇养他，要不然他还没走到加密山就已经饿死了累死了，那天上怎么会降雨呢？以利亚能做那个事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借着寡妇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使他能做到这样的事。因此各位，我们也对这个世界上因着我们是基督徒就善待我们的人非常感谢，不是自私的，而是他们也真的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不一定都信主，但是神也会恰如其分的给他们一些祝福。因为有些人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啊，看你奉公守法就公平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百夫长，他们不一定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就是觉得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做的是对的，就对他们有所善待和接待，神对他们也有赏赐。那这个赏赐在这里呢讲得很强烈，就是如果你因为这个人是先知，不是因为你跟他是好朋友，不是因为你看他可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一切都是信仰，因为他是先知我就接待他，那么你就得到先知的赏赐了。这个有点让我们想到大卫的一个原则，在前方打仗的得多少，在后方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当然我们想实际不一定是50-50了，但是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先知很辛苦，先知很舍己，很多的奉献，但是你在养先知帮助先知，所以先知将来得到的很大的赏赐神也会分给你。那下面讲的是类似的话，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不管是在罗马社会或中国社会或任何一个时候，当他是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是跟随上帝的义人，是遵守上帝律法义人，这个义人因为再一次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是因为我的朋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所有世俗的这些关系在神的国里都不能永存的，要永存都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人是一个义人，不一定是我的好朋友或家人，这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我接待他，那么他做了什么好的事得到赏赐，神也给我。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门徒，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门徒，那么我是上帝的门徒，我说因为我是上帝的门徒，现在口很渴，那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因为你是上帝的门徒，我就给你一杯水，那么那个给的人也会得赏赐。就是这个里面也有肢体生活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不是像门徒一样出去工作或先知一样出去工作，那么可是我帮助了他，我也会得到赏赐。那这里看起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真是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立，真的不是抵挡上帝的就是跟上帝相合的，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你说我保持中立，我也不信耶稣，我也不逼迫基督教。各位，你不信就是在逼迫，你不信你就是在替魔鬼做工了。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从世界来讲哈，或者从我们基督徒遭遇来讲，我们也不是说这些都没有差别。如果今天中国大陆一个地方的党委书记，他对基督徒有比较多的宽大，我想神对他也有比较多的怜悯。但是就他自己的救恩而言，他对基督教再宽大，他对基督教再逼迫，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结果都是要下地狱的。那我们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那最美好最恰当的结果啊，就是我们信靠了上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